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小民指出，中共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立陶宛的损失。
最终，中共的这种丑恶嘴脸，中共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我想会远远超过立陶宛的损失。
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防务安全条约，实现一项历史性突破。美日本周举行年度首场外长防长会议，预计重点应对朝鲜和中国威胁。习近平称，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这个饭碗端得牢吗？
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隐患，他们是外松内紧，表面上说啊我们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抓得比较紧，或者说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引发更大的一个社会危机这样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星期三1月5号表示，将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基金，以投资立陶宛工业，并促进双边贸易，抵御中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外交压力。此前，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星期二表示，立陶宛政府让台北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这个评论显示，立陶宛高层领导人在立陶宛与中国因台湾而引发的争议上存在分歧。在立陶宛政府去年11月允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不仅把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经贸制裁和报复。使用的名称是台北还是台湾，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外交纷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
小民，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星期二1月4号说，立陶宛政府让台北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立陶宛总统说，我认为错误不在于开设台湾的办事处，而在于名称，这没有与我进行协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立陶宛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一步，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纠正错误。那么立陶宛总统的这个说法是否让北京占了上风？你的看法？
应该说这个说法很不恰当，他是把他们国内的政治矛盾公开化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立陶宛总统这个做法有可能会让立陶宛蒙羞，因为这件事情上立陶宛做的并没有错。立陶宛政府啊，允许台湾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从本质上来讲，这并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立陶宛总统这个表态，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国内政治的需要，基于他的部分经济利益而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甚至说是一个重大的退步。这个事情上会让立陶宛国家蒙羞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么以前呢，台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呢都设有代表处，但使用的名称往往是台北而不是台湾。那么现在的这个改变，它的政治影响是什么？你的看法？
应该说台湾的名义给人感觉更官方一点，更正式一点，而台北只是一个城市，台湾呢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的名义，在这一点讲有利于台湾的证明。但是呢，从本质上说，任何一个特别是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设立台北办事处，从本质上和台湾办事处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点上来讲，证明台湾这点来讲，立陶宛这个做法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呢，对于中共来讲，中共他非常敏感， 他一直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是一个独立的啊，就是说不受中国大陆制约的一个经济实体。这一点中共他在掩耳盗铃，毕竟台湾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台湾一直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迎合中共以台北的名义，允许以台北的名义设立办事处。所以这点来讲，而中共呢，在这个问题上，他过去已经通过某种形式让国际社会接纳了，或者说认可了中共的这种论点啊，台湾只能以台北的名义在其他国家设立办事处。所以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立陶宛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或者说立陶宛只是那种说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说了一个世界上都知道的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呢惹恼了中共，我是这样看的。
那么星期一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布加勒斯特九国的外长通话，他与这些北约东欧成员国的高级官员表示与立陶宛团结一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他们强调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升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他们与立陶宛团结一致。那么对这个报道你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欧洲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老欧洲，一个可以说是新欧洲。您刚才提到那些就是前东欧国家，他们应该说属于新欧洲。这个新欧洲国家在关于这种价值观的问题上，特别是在这民主的问题上，他们比老欧洲这些国家更为敏感。他们因为有过非常惨痛的过去的历史，他们遭受过共产党的这种迫害，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比老欧洲国家更为敏感。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更容易和立陶宛产生共鸣。当然这些国家的他们的这种实力可能还很有限，但是呢我认为美国能够团结这些国家，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事情。联合起来对抗中共，这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立陶宛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中共用来杀鸡儆猴的。整治立陶宛是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来看的，它不单单是针对立陶宛。假如只有立陶宛一个国家有这种情况，可能中共根本就不在意。用中共的话说，立陶宛不过是蚊子腿上的肉，根本就不值一吃。但是立陶宛这个做法它有非常大的开创性的意义，所以呢中共在这事情上特别的恐慌，他要用特别就是说应尽一切手段，可以说不择手段来打压立陶宛。从啊经济制裁啊，是这可以说完全是经济霸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胁迫，这纯粹是霸凌。所以这种事情上，这些前东欧国家他们都会面临这些类似的问题。如果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让中共不满意的时候啊，他们需要看中共的眼色。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国家应该团结起来支持立陶宛，给中共点颜色看看。
在立陶宛政府去年11月允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呢，北京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不仅把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且对立陶宛实施经贸制裁和报复。立陶宛最大的一个商贸协会星期二说，约有130家公司无法通过中国海关的清关或把货物转到别的地方，跨国公司也受到终止与立陶宛合作的压力，否则会在中国海关面临受到限制的风险。那么中共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做法你怎么看？
当然了，我刚才前面提到过，中共当局的这个做法是赤裸裸的经济霸凌，是经济胁迫，这类似于土匪的这种绑票，这个没什么，从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所以呢中共他并不敢把这事情摆在桌面上，而是采取了一种这种不宣而战的方式，他并不能够
堂堂正正的宣布制裁立陶宛，他并不敢这么做。所以呢，他用了一种很多的这种很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很卑劣这种手段来对付立陶宛。其实我们知道，立陶宛它本身跟中国的贸易呢，基本上是以中国向立陶宛出口为主。立陶宛和中国的贸易额大约有20多亿美元，这个贸易额很小。而其中呢，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不到5亿美元，剩下的18、9亿都是中国向立陶宛出口。但是呢，中共采取什么手段呢？立陶宛向其他国家的贸易，这种间接的对中国的出口，比方说汽车上有一个立陶宛零件，那么这个汽车中共就不让这个汽车进口到中国。那这样的话呢，逼着这些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大企业也同时对立陶宛进行制裁。那这种情况下，把这种制裁的范围扩大了，据说达到了将近50亿美元，也就是对中国的出口额等于放大了10倍。那这个对立陶宛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毕竟立陶宛是一个不足300万人口的小国家，那么50亿美元，那对立陶宛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中共这种做法可以说对立陶宛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反过来看，中共用这种流氓手段来对付一个国家，那会让全世界啊，让很多国家看清中共的这种丑恶嘴脸。从长远来讲，这件事情上中共是在给自己挖坑，是在给自己过不去。可以说这么下去的话，很多国家都会在采取一些措施防范中共利用这种流氓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这个从长远来讲，我觉得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好处，是一个提醒。当然这件事情上，台湾你刚才提到的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立陶宛，设立2亿美元的一个基金帮助立陶宛。美国呢也拿出来了6亿美元帮助立陶宛。那这个情况下呢，加上欧盟这些国家，我想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立陶宛。这个情况下，立陶宛的经济上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损失。但是最终中共的这种丑恶嘴脸，中共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我想会远远超过立陶宛的损失。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北京呢是台湾为中国一个还有待于统一的省份。习近平新年贺词提到港澳台时呢，并没有直接点台湾的名，只是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你的看法？
他这个说法呢有点很滑稽。如果说允许台湾人自己做选择的话，我想不能说是100%的台湾人选择独立，至少我想有90%台湾人会选择独立。所以统一对于台湾同胞来讲，这不是一个选项。至少在目前，在中共的统治下，台湾这些台湾人是不会选择统一的。这些问题的根源，我认为就是中共的统治。如果不是中共的统治的话，以中国现在的情况，那么确实有可能有这种统一的可能。但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特别是中共在香港的这种极其残暴的政治统治啊，对香港的这种一国两制的破坏打压，对香港啊基本人权的打压，这些事情上让台湾人对中共可以说绝对的不会抱任何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统一的可能性的，就是说以按照中共的方式统一是绝对没有可能性的。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想说一点，就是说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同时我觉得国际社会确确实实应该支持立陶宛，应该学习立陶宛，给予台湾更多的外交政治空间，给台湾走出去创造机会。谢谢。
谢谢你，小民。
好的，不谢，谢谢，非常高兴参加你的节目。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和日本宣布将在华盛顿时间4月6日、东京时间5日举行新年度首场外长防长2+2视讯会议。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本次会议将讨论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途径，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并讨论如何应对新冠、气候变化危机和其他全球性挑战。日本外务省表示，这次会谈将重点讨论两个盟国面对的整体安全环境，以及与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有关的话题。在美日宣布举行外长访长前的几个小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三说，朝鲜当天清晨向其东部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至少一枚抛射体。日本海上保安厅说，这次发射可能涉及一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都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地区其他领域扩张行为深表忧虑，并谋求强化同盟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计划参与这次美日2+2会谈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天说，他在家休假期间出现了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其后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但症状轻微，会在自我隔离期间保留作为国防部长的所有权利，并以视讯方式出席重要会议。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二在新年首场记者会上说，奥斯汀部长依然有轻微新冠病毒感染症状，但过去几天通过视讯参加了多个工作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讨论。
澳大利亚和日本1月6号将签署一项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的条约，这一被称为历史性的举动，是美国的盟友加强合作关系，抗击来自中国不断增长威胁的最新势力。不过此举可能会激怒中国。
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将举行视频峰会，签署这一协议。莫里森说，协议将支撑澳大利亚武装力量和日本自卫队之间更广泛和更复杂的实际接触。莫里森在周三发布的一个声明中说，与日本的最新防务条约是历史性的，将首次为两国防卫力量之间强化互用性及合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莫里森还说，这项条约将表明我们两国致力于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共同战略安全挑战，并为建立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印太地区做出贡献。报道表示，澳大利亚去年9月与美国和英国签署了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美英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这一协定激怒了中国。北京称，协议严重损害区域和平与稳定，加速军备竞赛，损害国际不扩散努力。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和印度也是战略对话机制四国集团的成员。莫里森周三还表示，澳大利亚将为四国集团贡献一个扩大的议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说，澳日防务条约使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与日本签订正式防务协定的国家。这个条约包含允许澳大利亚军人进入日本。日本和澳大利亚2020年晚些时候表示，将谋求移除法律及行政障碍，允许各自的武装力量进入对方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训练及在出现危机时提供快速军事支持。条约还意味着双方的部队将自由进入对方国家从事训练和演习，不用每次都要就条件进行谈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二表示，基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原则，日本希望提升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合作，通过密切协商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紧密关系。报道表示，随着中共加强军事实力，华盛顿及其盟友在加深合作，这一合作的核心是四国集团。最近几个月，四国集团国家加强了联合军事演习，并引入欧洲和其他国家参与。日本岸田文雄周二表示，他将在1月17号日本国会会议开始前取消海外出访，以集中精力制定防疫措施。
人权组织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批评国际奥委会不愿就中国新疆人权问题，包括使用强迫劳动，制造服装等商品与该组织接触。联盟称，此前曾试图与国际奥委会进行私下接触，但是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联盟1月4号发表声明，呼吁国际奥委会解释采取了什么措施，确保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奥运品牌服装等物品的生产没有使用强迫劳动。联盟表示，随着美国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法律生效，国际奥委会拒绝与该组织对话，而是依赖中国自己调查自己。这个由来自40个国家、超过400个组织组成的联盟批评说，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奥委会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证明与北京冬奥会有关的数以千计带有奥运标志商品的生产不涉及新疆的强迫劳动。如果国际奥委会不愿意披露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那就必须要解释原因。声明说，在新疆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现实获得全球广泛认定，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必须对强迫劳动和人权负起责任，不能被允许以所谓的中立凌驾于道德。声明说，国际奥委会的官方体育服装供应商中国的安踏体育2021年3月挑战性的宣称，一直购买和使用中国生产的棉花，包括新疆棉花，未来会继续这样做。这种公然的声明对国际奥委会避免强迫劳动的公开承诺应当是一个危险信号，但是国际奥委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迹象。近年来，包括联合国人权官员和专家在内的国际人士指责中共当局以打击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名义，在新疆将1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到在教育营，进行中共的宣传洗脑以及文化、宗教和种族灭绝。中国先是否认这些在教育营的存在，后来又辩称是职业培训中心。2021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批评中共在新疆涉及强迫劳动、大规模拘禁营关押、强制节育和其他迫害。此外，欧盟也对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强制关押进行制裁。去年12月23号，拜登政府签署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禁止美国企业及个人实体进口任何新疆制造的产品，除非能够提供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些产品的供应链里没有强迫劳动。北京一直否认在新疆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指控。中国外交部称，美国的新法律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还说，该组织在2021年的八个月期间试图私下与国际奥委会接触，谋求获得有关国际奥委会可能采取的具体步骤，确保奥运品牌商品不涉及新疆强迫劳动的信息等。但是在12月21号，国际奥委会拒绝了该组织提出的双方展开实质性、有建设性及相互尊重的对话的提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专注于维吾尔人人权的组织在指责国际奥委会拒绝其多次要求讨论强迫劳动议题的同时，对外公开了该组织与国际奥委会人权官员的电邮通讯，称这些邮件证明国际奥委会没有反应及缺乏尊重。国际奥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在国际奥委会过去收到对北京冬奥会产品来源的一般性关注的同时，没有得到任何具体案例或情况，包括从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那里。国际奥委会还表示，对该组织公布双方电邮往来感到不安，称这是违背信任，表明该组织对有意义或建设性的交流没有兴趣。哈萨克斯坦爆发全国大规模民众抗议，各地气氛突然紧张，包括中国投资在内的一些大型能源企业的石油工人开始大罢工。示威者的诉求已经从不满天然气价格上涨转移到政治领域，他们要求现政权下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莫斯科报道。
在哈斯克斯坦新年之后持续了多天的民众抗议示威愈演愈烈，示威活动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宵禁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减弱。全国一些地方的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办公大楼、电视台等机构1月5日在抗议活动中被冲击，有的建筑物被示威者占领。在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第一大城市和前首都阿拉木图，数千名示威者在1月4日夜间和1月5日与防暴警察爆发了冲突，警察使用震荡炸弹和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阿拉木图市政府的大楼、总检察院大楼、阿拉木图市中心的一家经贸中心的大楼等多处建筑物被人放火燃烧。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已是全国最大政党的祖国之光党，在阿拉木图的分部就设在这处经贸中心大楼内。哈萨克警方说，已经有数百名示威者被逮捕，阿拉木图和其他一些地方大量警车和警方的专用车辆被烧毁。哈萨克文传电讯社说，示威者冲击阿拉木图市政府大楼时，一度能够听到自动步枪的射击声音。阿拉木图市的外汇兑换点当天几乎全部关闭，一些地方的银行提款机无法工作，一些购物中心、商铺和餐馆、银行提款机等等都出现遭人破坏和抢劫的事件，许多地方的互联网、手机通讯、社交媒体或是被关闭，或是工作困难。哈萨克斯坦的许多主要媒体的网页五日傍晚后已经无法打开。阿拉木图的一名中国问题学者说，他现在已经无法在当地使用微信，当地的一些电视台也停止了工作，因为这些电视台在示威活动中遭受冲击，设备受到破坏。主要的航空公司俄罗斯民航已经宣布停飞飞往阿拉木图的航班。有报道说，阿拉木图机场已经被示威者占领并被关闭。社交媒体上也有消息说，在一些地方防暴警察和军警已经倒向了示威者。当地网络媒体奥尔塔说，阿拉木图警察局已经被示威者占领，阿拉木图的总统府周围也同样能够听到枪声。五日傍晚之后，哈萨克斯坦许多地方的主要政府建筑和市中心的广场已经看不到军警人员站岗。在一些地方，有示威者试图推倒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塑像。纳扎尔巴耶夫当天宣布辞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是他三年前决定退居幕后以来所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接任这一职务。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引述俄罗斯外交部消息来源的话说，纳扎尔巴耶夫准备离开哈萨克斯坦去国外治病。托卡耶夫五日发表全国讲话说，这场骚乱的背后有组织计划严密，可能接受了资金的资助，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他将严厉镇压骚乱。他说他不会离开首都，会与人民站在一起，哈萨克斯坦能走出黑暗的这一夜。托卡耶夫四日夜间同样发表了全国讲话，他呼吁示威者保持理智，要守法，不要做违法的行动。他说当局将倾听民众的要求，会同示威民众对话，但哈萨克斯坦政权不会倒台。托卡耶夫1月5日接受了以总理为首的政府内阁的辞呈，他随后任命前第一副总理代理总理职务。托卡耶夫稍早前下令在阿拉木图地区和临近里海的西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持续两个星期到1月19日。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范围稍后扩大到了首都努尔苏丹，也就是阿斯塔纳等地。紧急状态要求禁止车辆和人员进出城市，禁止人们集会示威，同时在夜间的11点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实施宵禁。这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规模最大、波及最为广泛和最为严重的一次抗议示威活动。持续多天的抗议活动让包括哈萨克社会在内的多方都感到意外。示威活动起源于从1月1日起，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价格成倍上涨。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岸边的 扎纳奥金市和曼基斯套州的首府阿特克陶市，当地居民首先在1月2日走上街头抗议天然气涨价，数千名示威者稍后在阿克陶市的市中心广场搭建帐篷过夜驻扎。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的公共交通，绝大多数的汽车都使用天然气，当局多年前还动员和鼓励当地的居民的汽车换烧天然气，因此天然气价格上涨严重影响民生。当地也是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基地，更是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地。扎纳奥金市10年前曾经爆发过石油工人上街抗议事件，他们中包括了在当地的一些中资企业的石油工人，他们不满自己的待遇和工资过低，但是那场抗议活动后来酿成了流血悲剧，有10多名石油工人被军警开枪打死。扎纳奥金和阿克套的石油工人几天前也宣布加入抗议，开始罢工。在另一个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西部州阿克托贝州，当地民众和石油工人随后也宣布加入抗议和罢工。哈萨克基础网络频道报道说，有中资背景的几家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包括阿克贝托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工人，也都纷纷罢工。中国国有资本大约在20年前获得了这家企业的多数股权和控股权。此外，哈萨克主要钢铁企业的工人5日也宣布加入抗议和罢工。1月2日开始的民众示威从西部随后波及到了阿拉木图所在的南部地区，以及首都努尔苏丹和全国的其他地区。在抗议压力之下，哈萨克斯坦当局2天前开始让步，宣布天然气价格仅小幅上涨，西部地区的天然气价格甚至回到过去，但示威者并不买账。许多示威者说，除了工资收入不涨之外，食品、公共服务费用等所有的民生必需品的费用都在上涨。许多示威者要求当局采取措施停止食品涨价，甚至有人要求当局帮助民众偿还贷款和债务。从1月4日起，示威抗议活动的风向开始转变，主要诉求口号从经济转向政治。示威活动中更多的标语要求县政权和议会下台，让民众自由选举地方政府，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下台的标语，显示抗议民众对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不满，要求他彻底退出政坛。纳扎尔巴耶夫从几年前起逐渐释放手中的权力，他不久前还卸去了执政党领袖的职务，但哈萨克社会和外界仍然认为纳扎尔巴耶夫继续垂帘听政，在幕后控制政局。哈萨克斯坦也被认为是权力移交仍然没有完全完成的中亚国家。天然气价格上涨被认为仅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一个导火索和借口，腐败、社会不公、官员的无能和官僚阶层的长期腐败，民怨因此长期积累，到最后最终沸腾爆发。许多示威者气愤地表示，哈萨克斯坦盛产天然气，但是涨价之后民众却买不起天然气，这等于当局把手伸到了居民的钱包中。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说，天然气的定价涉及背后的利益集团和权贵阶层的利益，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都被纳扎尔巴耶夫家族控制，许多赚钱的能源企业都由纳扎尔巴耶夫的几个女婿拥有。熟悉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杜布诺夫说，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控制着当地的一家重要的天然气企业，但哈萨克斯坦官员说，天然气涨价是因为开放价格，让价格市场化，由交易所来定价。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权贵阶层的态度会对政局走向起到很大的影响。他说，我觉得哈萨克斯坦的权贵阶层试图达成一致和妥协，因为他们都害怕如果政局动荡的话，遭受打击最大、损失最多的就是这些权贵。 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斯坦经济由财阀控制，所谓的执政党和议会都是人工合成和花瓶，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而独立的媒体和政党政治力量多年来都被当局摧毁，官僚阶层更严重脱离社会和不接地气。哈萨克斯坦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仅是一种假象，哈萨克斯坦的民众示威现在被称为天然气革命，但是这是一场类似八年前在乌克兰所发生的推翻政权的广场革命，还是民众不满的抗议示威？许多政治分析人士仍对此进行讨论，看法不一。有报道说，搭载当地权贵的许多商务飞机五日当天纷纷飞离哈萨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分析人士表示，光去年中国粮食进口率就同比增长了 28%， 尤其大豆几乎 95% 以上都依赖进口，而且中共领导人在很多不同场合都表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甚至以节约之名提倡光盘行动。诸多迹象从侧面显示了中国的粮食不仅不如官媒声称的储备充足，反而可能存在诸多隐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2021年12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要做好三农工作，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也提到要保证粮食安全，要让18亿亩的耕地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还说要扩种大豆和油料生产，要真正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要稳定三农基本盘，农业生产必须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两条底线，这对于今年召开的二十大具有稳定大局的重要特殊意义。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12月6日公布，中国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为6亿8285万吨，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增长 2%，其中谷物产量6亿3276万吨，比2020年增加1602万吨，增长 2.6%。 中国媒体用粮食生产将迎来18连丰来形容中国粮食连续18年丰收，媒体并称这是因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等一系列的组合拳奏效所致。然而中国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经济运行报告却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在2020年创下新高，而且不少项目甚至呈现翻倍的成长。该报告指，中国2020年的粮食进口累计达到 14262.1 万吨，同比增加 3117.5 万吨，增幅 28%。 三大主粮中，玉米、小麦的进口量均是爆发式的增长，玉米进口量达到 1129.6 万吨，同比增长 135.6%， 小麦进口817万吨，同比增长 154.8%， 稻米进口基本持平，出口同比下降 16.1%。 虽然习近平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实际情况是中国不仅是世界粮食的主要进口国，而且近年来的粮食进口率更是年年增加，装了很多的外国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饭碗很难端得牢。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2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醒目的七个黑体字那么粮食怎么办的标题，似乎透露出习近平对于粮食安全的着急。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达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 显示中共已经意识到粮食短缺的危机。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居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进口连年上升，这也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率年年下降。如果中国粮食充足，就不会有 28% 的进口增幅了。秦伟平说，
实际上这侧面反映出来说，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隐患。他们是外松内紧，表面上说我们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抓得比较紧，或者说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引发更大的一个社会危机这样子。
日经新闻2021年12月28日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清零政策以及不动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中国2022年实质 GDP 成长率平均预估值为 5.1%， 较2021年的预估值 7.9% 呈现显著的减速。秦伟平表示，2020年中国进口食品的支出为981亿美元，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滑，没有经费去采购这些进口粮食的话，就会有大麻烦。曾经出版《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况调查》一书，并曾任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的旅德作家周晴，从中国历史上关于农村工作会议的轨迹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不开还好，一开就表示有问题了，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他说，1957年中共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结果不久后1959到1961年就发生了大饥荒，之后政府就放任不管农村了，农村经济反而逐渐复苏，直到文革爆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在1981年过后，中国宣布农业松绑，让农村经济适当的自由化，也造成粮食逐渐丰收。他说，
跟六一年那个一样，就是凡是中国不管的时候，农村是最好的时候，一管就乱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周晴说，他的老家在长安，当地拥有关中最良好的土地，但现在那一带的土地大量荒芜，因为种地不赚钱，居民离城又很近，早上进城打工，晚上回家就可以领到一两百块钱的现金，如果留在当地种粮食，一年也赚不到什么钱，这是很大的问题。他反问，这些土地都荒芜了，请问粮食要从哪里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中国人的碗要装中国粮是根本做不到的事。中国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是农业粮食方面出了问题，才需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说，全球的粮食产量为 27.9 亿吨，全球人民的需求量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但为什么全球70亿的人口当中有10亿人处于饥饿的状态？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上一些区域冲突所致。他说，如果把同样的问题从全世界的格局放进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14亿人口并非人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样，中国土地非常的大，3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比如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粮食安全相对有保障。但是，中国还有近一半人属于低收入人群。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在13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块人民币左右。对这些人而言，即使中国的粮食产量足够，他们也买不起足够温饱一天三餐的粮食。这些吃不饱的贫困人口是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秦伟平并表示，虽然他支持中国政府的光盘行动，但这么做远远不够。中共应该要真正大力补贴三农，尤其是要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并让种田的农民能够真正的赚到钱，同时不要强行压制国内的粮食价格，才能提升粮食的产量。此外，秦伟平说，中国政府也必须确保每年有1000亿美金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把钱花在刀口上。他说，
但是如果说他们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比如说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他们 外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治象征意义的，比如说一带一路也好啊，去乱花钱去扶持其他的国外的这些企业啊，这些政府，然后自己呢却老百姓可能没有粮食出现，就这种错误的这种决策如果发生的话，那也是悲剧会更加严峻。
一位因安全因素不愿具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粮食是否短缺有短期和长期的视角，就算短期不缺，但长期未必，因为比如疫情和河南水灾造成了大量的减产，若气候变迁导致洪灾经常性的发生，粮食就可能会长期短缺。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账面上有18亿亩的耕地，但这些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实际上到底在哪里，以及还是不是良田却无从而知。他还说，农民生活困顿除了使贫困问题加剧，官民矛盾也会跟着加剧，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年说，14五期末中国可能会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但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年却强调，中国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不破。中国经济日报2021年11月也曾以中国粮食供需并无缺口为题，报道中国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应可以完全满足市场需求。但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指出，光盘行动要延续展开到2025年，这也让外界揣测中国粮食是否有不足的问题。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些反反复复、前后不一的说辞，反映了其资讯不透明的弊端。对一般国家来说，如果缺乏资源从外国进口，公开透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中共不一样，缺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甚至会上升到党国荣耀以及民族国家的一种虚妄的观念。旅德作家周晴说，不单单中共如此，在纳粹时期和前苏联时期也都是如此。前苏联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政府也是一直声称人民吃得很好，就如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称粮食足够。这是因为这种集权封闭的政治化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导致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他就得说谎，然后用一个幌子套着另一个幌子。他说，所以当中共强调某一个问题时，就代表这个问题的反方向发展出了更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规律。就好比光盘行动要大家不要浪费食物，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根本就是粮食不足，这才是中共营造节约光荣的社会氛围背后不能说出口的秘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旗下恒大地产公司星期三1月5号发布公告，宣布将于1月7号到10号召开境内公司债20恒大01债券持有人会议，提议将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从1月8号展延至7月8号。
恒大地产的公告称，20恒大01债券规模为45亿元人民币，约合 1.57 亿美元，于去年1月8日完成发行，票面利率 6.98%， 期限3年，付第二年末发行人票面利率选择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但是，鉴于目前的营运状况，公司寻求将投资人回售债券以及票息兑付的日期延后半年时间。恒大地产在公告中并未透露其他的因素或详情。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过去半年来，由于销售不畅，大量债务期限接踵而至，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虽然在10月份两次勉强履行了美元还款义务，但是在12月3日公告了首笔8250万美元票息，因未能在30天宽限期到期前兑付而违约。恒大已经有近200亿美元的国际债券，随后被信评机构判定交叉违约。恒大集团上周二又有两笔总额为 2.55 亿美元的息票逾期未付，不过 这两笔息票都有30天的宽限期。恒大集团虽然已经有将近20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被信评机构判定交叉违约，其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违约。恒大集团星期三在港交所早盘曾一度下挫 4.3%， 股价也曾跌至 1.54 港元的历史新低，但是在后续的交易中跌幅收窄，收盘报 1.60 港元，跌幅仅 0.621%。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恒大地产1月7日至10日与投资人的会议将通过视频举行，而且债券持有人还将就恒大地产的一系列提议进行投票表决。恒大地产发布的公告称，该项债券在会议开始前将于1月6日暂停交易。债券持有人在与恒大地产的视频会议中还有一项必须投票表决的议案，那就是恒大必须承诺兑现其偿债义务，而且一旦发现无法按期支付某项款项，就必须立刻制定一个合理的偿债计划。过去半年多来，恒大一次又一次陷入违约险境，中国政府一方面拒绝直接对其伸出援手，另一方面又一再安抚市场，恒大的债务危机仍处于可控状态。当局还要求恒大优先支付工人的工资，并向购房者交付房产，以确保社会的稳定。
为因应中国对台持续扩大的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近日新设全民防卫动员署，以提升备战实力。分析人士指出，后备军力的改革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国防改革的重中之重。随着全民防卫动员署的成立，台湾后备部队未来渴望与美国国民警卫队建立常态交流机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台湾国防部所新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署于今年1月1日正式运作，首任署长由国防部资源规划司长白杰龙出任，其核心任务为强化后备战力。全动署前身为国防部辖下的全民防卫动员室，正式升格后编制从原本的30人提高至150人，将积极投入后备战力的改革，以统筹全民的力量来支援台湾的军事作战及灾害防救任务。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30日在全动署揭牌典礼上致辞表示，随着科技进步，面对战争形态的改变以及非传统威胁，守护国家安全不仅是台湾军队的任务，也是全民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只有建立全民防卫的观念，才能打造最坚实的国防，让世界看见台湾会坚守不畏战不求战原则，守护国家的决心。蔡英文说，全动署身负三大任务。
第一，持续精进教招训练，提升后备部队的战力。明年开始，教招训练将由5到7天试行改为每次14天，并且增加训练行军、宿营、战伤急救等科目。第二，建立跨部会合作机制，确实整合全民总力，各地的人力物力动员，战略物资储备是防卫固守的关键。第三，适时修订动员计划，让各项计划更为周延。目前全动署根据动员纲领已经依分类计划跟执行主管机关召开跨部会研讨会议，拟定动员计划。
位于台北的国家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动署肩负物力动员和军事动员的两大任务，改制前物力动员是全动室的职责，军事动员则属于后备指挥部范畴，现在两大业务合并，交由全动署统筹。苏子莹分析，依照全动署的规划，物力动员应优先于军事动员，因为战事爆发前，平时就应详尽落实各种民间调查与统计，也就是政府一再强调的全民总力。苏子云说，
升级之后在政府一提全民总力的动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他们要做的统计跟调查资料其实蛮多的，像说 加油站全国有2900多个，都是在经济部人员署那边在统计嘛。接着他拿到这个资料，他可能要变成各作战区的兵要调查。
苏志云表示，全台湾各加油站的地理位置与分布空间等资料都要汇整，交由各作战区运用，以便用于暂时的紧急油料补给。这些都是繁复细琐的资讯，但却不能轻忽的工作。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事务英语学程兼任助理教授林以佑也说，全动署的调查内容包罗万象，比如全国适合储藏粮食物资的地点、伤患临时救治的地点，甚至是大量尸体放置的地点。简言之，全动署将积极从事国内基础建设及国内物资的具体调查，比暂时的军事动员来得更重要。此外，全动署也要积极提升后备军人的训练内容。林以佑指出，台湾今年将后备军力的教招提高到每次14天，并增加行军宿营、战伤急救和实弹射击的训练。这些科目虽然能提升战力，但若真的开战，这种训练下的后备战力只能补充地面作战的步枪兵。然而，这并不符合现代战争的逻辑，更不符合台海战争的假定。林以佑分析，台海一旦进入地面作战，就代表中国解放军已经成功跨海登陆台湾滩岸，也代表台湾的海空军可能已经落败。此时后备军人一人一把步枪，有可能扭转战情，逆转胜吗？林以佑告诉美国之音，
承认各单位对于我们后备动员资源盘点，或者是在后备的整合上面与其他部会整合上面，绝对是有它的帮助。但是要去注意到的就是说，它的训练内容、动员来的人，他在从事任务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现代战争，这是一个要思考的。
台湾由征兵制转型为专业的募兵制后，根据国防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列管后备军人达230万多人，其中退伍八年内的精壮能力约有77万多人。不过百万雄兵的战力因教招制度未严格落实，常年遭美国批评为虚有其表，甚至无效战力，并立法严厉协助台湾提升整体战力，尤其是后备军力。美国早在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时，就已责成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向美国国会提交台湾后备战力的总体评估报告。而刚通过不久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更明确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今年2月15日前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一步提交关于加强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可行性与适当性报告。此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去年7月联署提出台湾伙伴关系法草案，也倡议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军方建立伙伴关系，组建一个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快速部署且整合良好的国防力量。领衔提出此草案的参议员分别为民主党籍的达克沃斯与共和党籍的柯宁，两人去年都曾出访过台湾。达克沃斯去年7月曾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在美国社区安全上发挥出色贡献，非常适合在应急、网络防御、教育、文化交流及顾问计划等面向与台湾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柯宁当时也指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项立法将有助于确保国民警卫队准备好在台湾的自主地位受到威胁时采取行动支持台湾。美国国民警卫队为美军现役部队的预备役部队，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总员额近50万人。一旦美国进入战争或紧急状态，他们将被征召以补充常规军的兵力。分析人士研判，后备战力是美国近期涉台法案的关注焦点，可能成为美台军事合作的下一个重点。而台湾新成立的全动署也渴望在与美国国民警卫队交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全动署署长白杰龙上周接受媒体联访表示，美国的强项是有实战经验，其国民警卫队部队也会从事境外作战，台湾会秉持国情特性和美国充分交换意见。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余建峰去年10月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也公开表示，盼在成立全动署后可与美国国民警卫队单位互访，建立常态交流。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苏子云表示，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教官未来可能现身台湾接训后备部队的单位，包括后备旅或新训旅等，直接观察其操练方法并提出改善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